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我们时常关注一些天文探索的新知哦，那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呢，常常突破我们以往对于宇宙的认知。一样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吴福和老师为大家做解读。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的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天文新的资讯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很多的系外行星啊。
对，
通常是一颗母恒星，它的旁边有一些行星，但是啊，科学家越找越多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系外行星呢，非常不可思议，超乎我们的理论范围以外。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一些不应该有这种系外行星的，但是它确实存在。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很特别嘛，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才会拿出来跟各位分享。那当然现在天文学家发现了这种天体以后，现在也在摸索啊，是不是要修正啊，要怎么样啊。
对 对。
那我们先把这个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这么特殊的天体啊，拿出来我们先聊一聊，让大家先知道一下。那当然一定会有修正的，不然它不可能存在啊。
对。
它存在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在那个地方。
对。
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一些天文学家，他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啊，是由一个天文学家叫做苏巴姆卡洛迪亚他所领导。前阵子就在狐狸座的方向，狐狸座是夏天星座，就在夏季大三角那个地方，靠近天鹅座头部那个地方，狐狸座
啊，
狐狸座啊没有什么亮星，所以你很难找，都是暗星啊。你只要知道夏季大三角的中间有一个狐狸座，那他们这个团队啊，就在狐狸座的方向发现了一颗小的红矮星。红矮星本身就很小嘛，通常一颗红矮星就是太阳的大小的三分之一而已啊。这么小的一颗天体的旁边，居然有一颗像木星一样大小的气体行星了。这很怪异啊，真的啊，因为红矮星本身就是一颗正常的天体嘛。
对。我们讨论过红矮星，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发现到这个死亡的红矮星嘛？
没错，
它算是一种长寿的恒星。
对，它旁边的行星通常也都是比它小很多了啊。那现在科学家居然发现了它旁边的行星呢，跟我们的木星、土星一样，是一个气体的巨大的行星。他们这个发现以后啊，就把文章刊登在一本叫做天文杂志，刊登在这个上面了。这颗小型的红矮星呢，叫做 TOI 5205，编号是5205。那 TOI 以前我们跟各位聊过嘛？
对，
它就是 Test Objects of Interest。就字的第一个拿出来用，就变成 TOI。Test 这个探测器。感觉值得去观测的对象，
对，
有兴趣的对象，只要他感觉有兴趣的代码都 TOI，
都是 TOI。
对，这次红矮星啊，它的编号就是 TOI 5205。那 TESS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跟各位分享，它是美国太空总署2018年4月18发射的，主要是在找系外行星啊。它用的方法啊是凝聚的方法。什么叫凝聚方法？也就是说一颗母恒星，那它如果有行星然后绕过它的表面的时候，那这个母恒星的亮度会稍微降低，用这种方法，亮度降低的方法来找这种系外行星，这个就叫凝聚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TOI 5205， 那找到了 TOI 5205B， 当然系外行星编号以前我们常讲过嘛，发现第一个叫 B， 第二个叫 C， D， E 一直过去嘛。那 TOI 5205它的半径是太阳的 40%， 质量也是太阳的 40%。 太阳的半径大概是70万公里，所以 TOI 5205大概将近28万公里，就是278400公里，因为它知道了 40% 嘛。那质量啊，因为太阳的质量是 1.99乘上10的30次方公斤，你把它乘上 40%， 大概 0.796 乘以10的30次方公斤。所以 TOI 5205它的半径跟质量都是太阳的 40%。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系外细菌 TOI5205B， 它的大小跟质量和木星一样。
嗯，
木星的半径哦是71492，质量1.898×10^27公斤。
嗯，
所以啊 ，TOI 5205的半径是 TOI 5205B 的3.89倍，只有它的3.89倍哦。
嗯，
对照一下我们的太阳系，我们太阳的半径啊是木星半径的10倍哦。
嗯，
那太阳的质量是木星质量的1050倍哦。
嗯，
但是你来看一下 TOI 5205，它的半径是 TOI 5205b， 就它的行星的 3.89 倍。
嗯，
TOI 5205的质量是 TOI 5205b 的多少倍？419倍。而且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这一颗行星绕着母恒星，它的距离啊，居然只有298万5000公里。
嗯，
大概300万公里而已。你知道我们的木星跟太阳有多远？你知道 5.2 AU、欸
哦、
一个 AU 是 1.5 亿公里、欸
嗯、
将近8亿公里、欸、
对，
它居然只有298万5千公里。所以 TOI 5205B 这个行星绕着母恒星 TOI 5205绕一圈只要 1.6 天、
哦、
只要 1.6 天。而且 TOI 5205的表面温度啊是3262度，这啊，你想一想，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么大的一颗气体行星要形成啊，它应该在什么条件底下形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太阳系怎么形成。我们太阳系就在我们银河系里面呢、啊，充满了分子云的地方。那这个分子云当然就是气体跟灰尘它所组成的。
嗯，
那这个分子云呢、啊，突然呢、啊、有一个冲击力道给它。啊，不管怎么样，可能一个星星炸掉，或者来自哪个地方的一个冲击力道，一冲击给它以后，使得这些气体跟灰尘啊重新组合，密度啊更加的致密，全部挤在一起，密度提高，温度提高，然后开始发光发热。那这个原始恒星呢、啊、形成以后啊，它当然会送出一些高能的东西啊，我们叫恒星风。那恒星风会把四周较轻的物质吹走，吹散以后大的物质，绕着原始恒星的运转，经过碰撞变成一些行星，就这样子。
嗯，
所以这里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像一些巨大的气体行星呢、啊、要能够形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就是它的核心至少要有10个地球的这种岩石盘系、啊、聚在一起，
嗯，
才有办法聚成这么大的引力把周边的气体吸过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啊，它不能靠近它的原始恒星靠得太近，因为靠得太近的话，它的恒星风会把它的表面物质全部吹散。
嗯，
但是你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形态，它长得就不是这样子。第一个，红矮星，它没有办法创造这么大的原始盘来供给巨气体行星形成，这第一个现象。
嗯，
那第二个现象啊，我们刚才有讲过。TOI 5205B 离 TOI 5205这么近，不到300万公里耶，所以你看那个周期绕一圈、啊、也不过 1.6 天，靠得太近，那个恒星风一吹过来啊，那它的表面气体一定被它吹散了。
嗯，
那吹散以后，这个巨大的气体星就不可能存在啊。所以目前的演化模式啊，不适用于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不应该存在，却存在。为了清楚一点啊，我们用生活上的一些食物来做个比喻啊，譬如说用植物或是水果来做个比喻啊，木星绕着我们太阳在运转，有一点像豌豆绕着葡萄柚在运转。
嗯，
那 TOI 5205B 绕着 TOI 5205在运转，有一点像豌豆绕着柠檬在运转，而且非常的靠近啊。那用这种来比喻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大小。
嗯，柠檬跟葡萄柚的大小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哦。
对，没有错。
嗯，
前几天呢，我去看天文学家或是各个天文台，他在找我们太阳系以外的系外行星呢、啊， 到4月24号截止哈，已经找到了大概5338颗的系外行星。
嗯，
这个系外行星里面哈，它的母恒星是红矮星的，大概有240几颗啊。
哦，
那这些红矮星的旁边的系外行星是巨气体行星的，只有10几颗的巨气体行星，不过只有这样子。
嗯，
那还没有像他们这么极端的例子，像有一个系统，它的母恒星叫做 TOI3235， 它本身是一颗红矮星，它在半人马座，春天星座，那它的半径哦是太阳的 0.37 倍，质量是太阳的 0.394 倍，也差不多 0.4 倍左右了。
嗯，
那它旁边也有一颗系外行星叫做 TOI3235b，
嗯，
它的半径是木星的 1.07 倍，也将近是一倍，质量是木星的 0.665 倍，它比木星大，但是比木星轻啊，因为里面的侵害物质太多了。绕着母恒星 TOI3235 绕行2.6天，绕一圈，
嗯，
所以他们离的大概是4063500公里，
嗯，
所以稍微远一点点呢。那我们来看一下 TOI3235 的质量是 TOI3235b 的621倍，那它的半径哦是 3.458 倍，所以这个例子很极端，不过没有 TOI5205b 这么极端。那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在前几年发现的，各位在当时发现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 TOI519， 它是一个红矮星，它旁边有一颗行星叫做 TOI519b， 它在船尾座的方向，也是春天星座。那 TOI519 这颗红矮星哦，它的半径是太阳的 0.37 倍，质量也是太阳的 0.37 倍，所以啊这颗更小。那 TOI519b 的半径哦，居然是木星的 1.01 倍哦，而且质量哦是木星的14倍哦。
哦，
够极端吧？
嗯，
比5205b 还要极端。所以当时发现这个的时候，想说这个实在是太例外了，先把它摆在旁边。哪知道又观测到 TOI5205b， 这就两个很极端的，而且这两个天体啊，它的距离不过是180万公里而已。
嗯，
那绕一圈只要1.27天，它们两颗靠得太近。
嗯，
这么近，没有受到某恒星它的恒星风的吹袭，居然还有这么巨大的气体行星还会存在，而且它的质量还是木星的14倍，
嗯，
真的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啊，跟各位分享三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TOI5205， 第二个 TOI3235， 第三个 TOI519。好，一个在狐狸座，一个在半人马座，一个在船尾座。
所以他们被发现的顺序是
TOI519 被发现，后来又3235被发现，那最近被发现的就是5205。
嗯，都是红矮星搭配一个不可思议的
巨气体行星
、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红矮星。它是一个正常行星，不过它的表面温度比较低，颜色比较红，所以在光谱的分类上它属于 M 型或 K 型的恒星，它的质量大概只有太阳的一半，甚至一半不到。它的表面温度大概是2500度到3000度，有时候还到4000多度啊，反正温度就比较低，通常都在3000多度左右。那什么叫光谱分类？当然就是指恒星的光谱啊，依照它的特征来分类啊。以前分享过 OBAFGKMRNS 啊，就这样，按照它的特征温度啊来分类的。那我们银河系里面的星星哦，天文学家认为哦，有70%哦，其实都是红矮星，因为温度很低，所以肉眼不容易找到它。
哦，
而且红矮星它的质量只有太阳的1/3，
嗯，
所以它可以活很久，
嗯，
它可以活非常久，所以到目前为止哦，还没有看过有红矮星死亡的，
嗯。
所以红矮星的死亡很特别，你知道，因为它很小，所以它的结构不像我们太阳的结构，有个核心，有个辐射层，外面是对流层，它不是，它只有核心跟对流层，所以啊， 他的核心制造出来的氦就因为对流关系全部布满了整个红矮星里面，所以他死亡的时候不会变成红巨星了，不会这样子。死亡的时候他就温度慢慢慢慢降低，而降低最后变成黑矮星就死亡了，就这样死亡了。但是他可以活很久，这个就是红矮星。不像我们太阳要死的时候，一般天体要死的时候会变成红巨星，那我们的太阳死亡以后，红巨星以后气体才慢慢散，但是有一些变成红巨星会爆炸，变成中子星，变成黑洞啊。但是红矮星不会，它不会变成红巨星的，
它就安静的死亡了。
对，真的很安静死亡。那当然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叫巨气体行星。以前我们太阳系里面外围的四颗木星、土星、天王跟海王，以前我们都叫它叫巨气体行星。不过现在天文学家在观测这四大行星已经观测越来越彻底，所以1990年代以后就把这四颗稍微分了一下。木星跟土星叫巨气体行星，天王跟海王叫做冰巨行星。为什么这样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巨气体行星，你里面的质量 90% 大概都氢跟氦。那冰巨行星像天王跟海王它里面大概是只有 20% 是氢跟氦，比较轻的元素比较少，但是冰的成分就多很多，所以他们就把它分开。氢跟氦很多的叫做巨气体行星，然后比较重的比氢氦更重的一些物质在这个天体里面我们叫做冰巨行星。1990年以后就把它分类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系统那以前也发现过几个极端，不过没有几个，因为天文学家已经非常伤脑筋了。
对啊，可是如果累积发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系统的话，它一定有它的一个
存在的道理。
对啊，就可能不是单独的单纯的意外或例外了
对对，就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因为它能够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而且如果发现越来越多那真的就是要开始讨论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理论的修正或修改啊，
对，是不是模型有哪些欠缺的地方
对啊，
开始要修正它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非常极端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一颗巨大的气体行星居然能够存在在红矮星这么小恒星的旁边叫 TOI5205 跟 TOI5205B 那后来又举了两个例子，以前发现的例子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谢谢老师带来今天的天文新知宇宙当中真的是永远都有新鲜事，而对科学家来说呢，也永远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跟挑战。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